首先，有的人对自己很没信心，所以这个那个都不敢尝试，人生没有进展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 GT 是赞同人要有信心这件事咯？我先不说是赞同还是反对，我只说这个没自信的人是个怎样的货色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和那种自称我没信心，我很自卑的人互动过？如果有，相信各位都和我经历过一样的事情。这个自称自卑的人，对于别人给的意见，几乎都是完全不接受的。就算他当场不敢让你没面子，说你讲得很对什么的，日后你再观察，就会发现他还是搞他自己那一套，你讲的他都不采用，或是扭曲成别的怪花招，总之就是不接受。那么请问，别人的意见都不接受的一意孤行之人，事实上是对自己没信心，还是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啊？我想是超级狂傲的后者吧。所以没自信自卑什么的，只是他的我执为了叫，不要去烦他，捏造给你听，演给你看的。事实上是，这世上真的要找得到一个没自信的人，那才真的叫千难万难，大家都是太有自信的啦。而如果要说我自己的例子，《伤寒论》我学了四遍才开始上手，如果有一本随便什么工具性的书籍，比如说整理房间或企业管理之类，我也都是先读四遍才开始执行看看。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并没有自信，我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，读第一遍只是认识一下这本书在讲什么。但是我对自己的记忆力没有自信，只看一遍的东西往往过两天就忘东忘西的了，所以要看第二遍，而第二遍确认了这里那里都没落下了，我还是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没有自信。你晓得的，人都是喜欢拿自己现有的信念去乱套用在新进来的情报上，而把作者的意思曲解成自己的意思，这是读书时最危险的，不会老老实实接受作者的意见，所以还要再读第三遍，确认有多少作者讲的话我还是心有不服不想接受的。而第三遍残留下来的还和作者卡的电，我就得再读第四遍，一处一处去揣摩作者的人生。这样走来，如果他没有对事情说谎的话，他这样经历的因果关系有没有可能是真的？如果有可能，啊，我原来反对他的这个我的信念有没有可能才是伪科学？再一次地面对作者，去设法消融自己内部的信念，或说不识念波，才会真的吃得进这本书。我的没自信是我今天来以为生的最大工作本钱，但这没自信是基于承认事实的没自信。我本来就没有天才到能看一遍就整本会背，我本来就做不到听到一句不同的意见就立马全盘接受，所有这些都需要再回头处理过。如果要我说的话，我对于自己的读书能力是蛮有自信的，这自信是来自于我的没有自信。道家的东西都是吊诡双面相的，如果只有单面相的话，比如说小胡当年教给我的打字稿什么的，天哪，错字连篇，全部不能用，真是有自信都不回头检查一下的。当然反过来说，坚决相信自己不行而什么事都不付诸行动的人，那也是不识念波的独断狂信，也仍是否定事实的太有自信。回想起来，我当年学《伤寒论》就只是要学，所以就很没自信的学了几年，没自信但我想要，所以就以没自信的方式多读好几遍，多参考几十家注解的学了。这正如我前面说过的，自我感觉再恶劣的人，其实真要学会开车也就学会了。信念是正面也罢负面也罢，并没有一般人以为的那么要紧。没自信的人开车出车祸的消息挺少，撞得乱七八糟的消息多半来自于对自己开车技术很有自信。朋友开药也是一样，开错药吃死人的货色都是好有自信的。2019年5月9日星期四，第四不沾分内影响力范围之外的事，庄子渔父篇一直在讨论人不能安然地活在自己的黑暗面之中。在 LT 渔父篇 GT 里，老渔夫还帮空孔子做了一个心理分析。首先，你孔丘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反转成救世主的人，你是一个狂人。什么叫狂人？本来人都有一个自然天然的同理心形成的渴望，这是一个健康的渴望，希望我跟这个世界都能变得更美好， 希望自己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这个人，我们姑且称之为理想主义者。但是如果他的理想不能成真，他受到了很多挫败，他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世界真的不会变好，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也说悲观主义者的妈妈是理想主义者，一开始就没有理想的人不会是悲观主义者。一是没有理想的人叫做享乐主义者，每天都在混，怎么爽怎么活，那他不必变成悲观主义者，因为他没有那种悲痛的挫败，也没有那么多不能成真的梦想可以感叹。要努力过又挫败过才会变成悲观主义者，完全没有理想的人是享乐主义者，有理想的人是理想主义者。挫败过的理想主义者会变成悲观主义者，然后悲观主义者心里的恨积累的越来越多，开始想要不择手段，并且会自以为自己就是绝对正义的，达到理想的时候就是狂人。所以老渔夫说，孔子你就是狂人。老渔夫在提醒孔子一件事，狂人是怎么制造的。狂人的制造法就是，世界上的事有的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内的事，有的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外的，常去搞你影响力范围之外的事，人就会变成狂人。你的力气如果是道家认为的健康，就只影响你影响得到的事情，对，影响不到的事情不要碰，不要搞，不要有情绪，不要去想它，就这样。只要是你影响不到的事就不归你管，你分内的世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其他都不是你的世界，是非分的别人的世界。